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99课。我不是一具身体，我是自由的。这课呢，它虽然篇幅不会很长，总共8段，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应该很快就会看出来，因为在随后的201课到220课这20课的复习课里面呢，这课的标题可以说是像鬼魅一般的，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那今天呢，我们会读读这一课的前面4段，明天我们会读后面的4段。那这一课的标题呢，先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一具身体，我是自由的。那我大概头一两年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呢，是以为这个标题是2句话，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说这2句话其实是有关联的，但是关联在表面上或许并不是很明显。我不是一具身体，所以我是自由的。因为当你认同于身体的时候，你就受制于身体的种种限制。那或许你拥有的金钱财富啊，你拥有的帝国版图，或者你拥有的一个跨国企业，可以无限的去扩张跟延伸，或许可以，但是你仍然受制于你的一具身体，你的这具身体，受制于那个生老病死的逻辑。但在这个身体背后，认同身体的是那个小我的思想体系。所以你认同了小我，认同了身体之后，你一定是感到处处不自由的，因为身体会限制你啊，它必须要限制你在特定的时空啊。那么小我呢，它里面的罪疚跟恐惧也会使你心灵不得自由。所以当你想要真正得到心灵的自由呢，你一定要脱离对身体的那个认同所在。那么小我的一个政治标记就是它一定会认同于身体。这个身体呢，其实更好的翻译可能指的是形体。因为英文的 body 呢是一个广义的，任何有形有象之物都可以叫做 body。那么这个认同于身体啊，也不仅仅是认同于你的这具肉身，而是包括所有你在眼前这个世界试图去抓取的那些有形的事物，那些都算是身体。好，所以我们说小我它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它要去认同于一个有形有象之物，一个外面的一个形体。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我们的心灵的注意力呢，从心灵的层次转移到形体上面去。那这么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因为上主在心灵里面嘛，那小我它天生的要去逃避上主嘛，那包括去逃避那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带出来的那种深层的罪疚跟恐惧。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好像会不断的把这个焦点转到身体上。那现在在修行的过程，需要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还有练习，就是要更多的去把注意力从外在转到内在，转到心灵的层次上面去。那而且这个应该是随着你修行的这个时日越久，那这个倾向是越加深的，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你都会先看到你的起心动念，看到你的心灵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的文字。他说，只要你还把自己视为一具身体，你就绝对不可能自由。这个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身体对你来说，对心灵来说，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限制。起码它必须限制你在某一个时空坐标上面。好，所以他说想在身体内寻找自由，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所以显然这边他所讲的这个自由，不是指身体的自由，不是那种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他讲的是心灵层次的自由。那你稍加觉察就会发现，即使你的身体人身是自由的，但是你的心灵被拘禁在身体跟小我的观念里面的时候，它依然是痛苦的。他依然觉得有种种的限制跟不自由存在。好，那么身体它的另外一个限制是在时间维度上面，就是最后一句所说的，心灵如果真的得靠身体的庇荫的话，那它真是不堪一击啊！因为身体是脆弱的所以它总有一天要生病跟死亡。那这个也是身体不得自由的地方。好，那么他说呢，侍奉圣灵的心灵，第二段是永远不受限制的。它超越时空的法则，也不受制于外在的任何之见。 他有能力完成任何的要求。好，那这个大概是遥遥相对到前面我们练习过的第38课啊，这个我的神圣本质无所不能。好，那我们谈到说这个无所不能指的是疗愈的能力而言的。好，那么仙灵它也是超越时空的，如果它认同的是小我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在身体里面，那么就好像受制于时空。但他如果认同的是圣灵的话，那么他就会意识到他的本质其实是超越在时空之上，而且是倒过来，就是这个时间跟空间其实也是由仙灵去创造出来，所以仙灵当然是超越在时空之上。好，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在时空的哪一点，你要去宽恕它，都是可能的。甚至整个时空，心灵都可以令他们，崩垮或者把它收折起来，化解掉它。好，这是到最后你脱离轮回之后，你会选择去做的一件事情。好，那他说，供给之念不可能进入认同圣灵的心灵，因为他已经回到了爱的源头。凡是依止于爱的心灵是不可能恐惧的。好，因为真正的爱里面，它一定是圆满。好，那恐惧呢？相对来说，一定是因为有不圆满，你才会恐惧嘛。如果是都是圆满的话，而且永恒不摇的话，那是绝对不会有恐惧的空间的。它是安息于上主之内啊。回顾一下，这是109课啊，我们已经到199课啊，这是109课的，我安息于上主之内。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你若想在此课程中进步神速。不止应该接受今天的观念，还要无比的珍惜它才行啊！所以后面你会看到他说，每一天你都必须要练习这一课的观念，不是说每一天你都要练习这一课，是要练习他的观念。那这课讲的其实也无非就是宽恕的观念而已啊！所以你看到后面201到220课，它不断的重复啊，我不是一具身体，而我是自由的，因为你认同的身体就认同的小我，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就不得自由。好，所以你不只接受到今天的观念，而且还要无比的珍惜它。好，那这个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前面练习过的27课，好，然后还有28课，首要之物我愿看见。好，你要把宽恕当成是你的首要之物，把今天这一刻的观念当成是你的首要之物，这是它所谓无比珍惜的意思。好，它重要性并不是跟你外在的一些，包括赚钱呐。啊，然后工作啊，家庭啊，它的重要性并不是跟这些等同的，它是必须要比他们更重要。那这个时候，你的修行才会有真正的突破跟进步啊。好，但是这个在小我眼中看起来是精神错乱啊，因为他觉得你这个饭都吃不上了，还来练习什么奇迹课程啊？把这个奇迹课程当成首要之物。好。那么他说呢，小我对身体是无比的珍惜，因为他以身体为家啊。那小我之所以以身体为家，去认同一具身体，然后甚至进入轮回之中，那他的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啊，他要去逃避心灵中的一切，包括上主，还有那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以及四层分裂带出的恐惧跟罪疚。好，那他说身体本身是幻象的一部分，它会掩护着小我，让他无从看出自身的虚幻。因为身体看起来很具体啊，这个"体"字啊，它看起来很具体，而且煞有其事的样子啊，所以呢，对小我来说，它就是更好的一个防护墙啊，让你不要去看到那个墙的背后其实是空无一物的啊。所以，身体对于不会看的人，它是一种小我的掩护、掩饰啊，它其实是在遮盖某些东西。但是，会看的人能够从身体。然后看到心灵里面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不是一个遮挡，而是一面镜子。好，那这会看跟不会看的差别就是这么的大。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呢？他说这是他的藏身之处，小我的藏身之处是身体。好，那么你也只能由这边认出他的真面目。好，在身体上面看到小我的投射。好，那他说你只需要声明自己的纯洁无罪，你就自由了。好，那不必经过太多觉察，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心灵之所以不得自由，不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活在定罪里面嘛？不管是定别人的罪，或者定自己的罪， 我们都是觉得我们的心灵是痛苦的，而且是不自由的。好，那他说这个时候身体只好隐退啊，因为除了圣灵眼中的用处之外，你不再需要它的其他用途了。OK，所以我们原本是利用身体去第一个抓取特殊之爱，好，所以你有两只手，然后呢，这两只手同时还可以攻击特殊之恨。好，那这是我们每天在利用我们的身体去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让身体转为圣灵服务，身体虽然是小我所造的，但是它其实是中性的啊，就是它可以为小我所用，也可以为圣灵所用。OK，那么如果你决心让你的身体为圣灵所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呈现出它最有用的方式，帮助心灵去完成它的目标。好，那帮助宽恕来向外推恩啊。那这边的意思并不是说，宽恕或者爱，它需要身体作为媒介，然后去传播，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宽恕跟爱其实都完全是在心灵中发生的，在心灵中完成啊。你最后会意识到说，它其实完全的不需要身体。但它讲的是你在学习宽恕的过程，身体层次的东西还是有所用的。譬如说，你眼前的不管是书或者是这个手机，它也是属于形体啊，但现在成为你学习奇迹课程的一个工具，那包括语言也是形体的一部分，它也是你现在学习的一个工具，它讲的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99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应该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否则它不会在后面的复习课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它的标题，那今天你要去看到的是这个标题，那这两句话它其实是相关的。然后他所讲的自由呢，指的是心灵的自由。好，他所讲的限制是指心灵的限制。好，那今天这一课标题是我不是一具身体，我是自由的。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这一课的练习。